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性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母亲是典型的农村老太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一生辛劳。在那个靠工分挣口粮的年代，我家弟兄四个，年幼挣不到工分，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父亲体弱，全部家庭的重负，母亲一人倔强地扛起，而且日子还要过到别人的前面，不能让人瞧不起。再苦再累，也坚定地让我们弟兄上学，以求将来能出人头地。期间的艰辛，外人很难察知一二。我在弟兄四个中排行老三，从小身体最差的，父母在吃饭都难的情况下还要想法为我治病。在那个步行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只要打听到百十公里外的偏方，都不惜用架子车拉我去求治。中专毕业后，我一步由农民跨越了市民、工人和干部的三级跳跃，自然成了母亲爱护的重点。1997年7月份，我因想得到一个好的身体而得到大法后，慢慢的胃病、失眠、鼻炎、关节炎等病症都没有了。我在兴奋之余告诉了母亲，想让她也修大法，共享健康的快乐。可是母亲迷于巫医小道，为90多岁的姥姥治病，说等我姥姥百年后她再修大法。这一耽搁转眼到了2005年，当时面对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母亲的承受到了极限，终于在元宵节的晚上，母亲爆发了，当着我二哥和四弟的面逼迫我放弃法轮功，跟着他信奉他供奉的所谓神仙。家人用尽了各种胁迫和威逼，看到我仍不放弃时，二哥暴怒地打我，四弟也帮着母亲打骂我，母亲几乎疯狂地咒骂，造下了谤师谤法的大罪，还扬言断绝母子关系，赶我出家门。在天刚亮的飞雪中，我骑着摩托车离开了家，近一年的时间，虽只有几公里的距离，我没有再入家门。谎言是不会长久的，而良知的觉醒是挡不住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哥刚退休即病病歪歪，大嫂也是腰痛的支不起腰来，整个人矮下去了一头。二哥两次住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稍微干点活就累得受不了。二嫂也受腰椎间盘突出的折磨，只能勉强干些家务活。四弟最年轻，但刚40多岁就已药不离身，弟媳也在住院手术后失去正常工作的能力，而我这个从小就是身体最弱的人，现在却身轻体健，20多年没吃过药片，更与医院无缘。 我妻子这个原本速效救心丸不离身的人，也成为连感冒都很少得的健康人。身边亲人的健康对比，深深地触动了爱子心切的老母亲。她由衷地对我妻子说，原来我们都错了，看你大哥、二哥和老四，他们这几家子人，一会儿住院了，又是手术的，弄得我时常担心害怕。可你们一家子，从不用为你们生病住院担心，还是你们是对的。你哥他们要都练功该多好啊。在谎言和真相的对比中，母亲慢慢识破了谎言，改变了对法轮功的认识。我们的大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其乐融融。母亲在常年的辛劳中，再加上十几年的谎言蒙骗，造成了严重的身心损伤。眩晕等病痛的折磨日趋严重，民间的偏方验方都用了，到处烧香许愿都数不过来了。两年间在县城和市里住了五六次医院，但病情未见好转，反而严重了许多。我在陪他多方治疗的过程中，从我修炼法轮功身体的变化说起，打消他的重重顾虑，唤醒他相信大法得福报的信念，即真心悔过当年对大法的不敬，就能得到救赎的信心。终于有一天，母亲在求医回来的中途到我家，当时走路都要搀扶的她，执意自己扶着楼梯栏杆上到二楼房间，在法轮大法师父的法像前，她双膝下跪，向师父忏悔，求得师父原谅她当年的无知和不敬，保护他能够好起来。父母住在农村家里的老房子，只有两节很低的台阶，进出上下是很方便的。一天的傍晚，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母亲在进门时没有扶好摔倒了，痛得起不来了。我赶到县医院的骨科，见到了母亲躺在担架上等待检查。我伏在她的耳边告诉她，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保护你。他说知道。检查结果是右腿骨折，需要转到市里医院手术接骨。因为母亲是85岁的高龄了，需要住院观察治疗一周，看看能不能做手术。我在陪护期间给母亲听大法音乐普渡济世，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周后母亲手术很成功，又住了一周时间，顺利出院。母亲回家后仅一个月就能坐起来了，两个月就可以下地站立，试着走步了，家人们都非常高兴。我心里明白，这是母亲真心忏悔敬念九字真言得到的福报。三个月后，母亲推着轮椅车走到200米远的胡同口，然后坐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再推着轮椅回到家里。街坊邻居见到后都夸我母亲福气大，能恢复得这么快。意外的是，在半年后的一天，母亲在练习走路时又不慎摔倒，把另一条好腿也摔断了。医院说无法手术治疗了，只能采用民间接骨的方法保守治疗。这样一来，伤是好了，而母亲却失去了再站起来的信心，渐渐地卧床不起，完全不能自理了。轮到我伺候母亲时，我每天给她听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每天一讲，完整地听了两遍，还听了两遍明慧网制作的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的录音。母亲开始听讲法的时候，干扰也是很大的，有时头痛的简直坐都坐不住，有时躺着听就心慌的要跳起，更有害怕的景象吓得她不敢闭眼。母亲每次听讲法时候，我都守在跟前，为她讲解出现干扰的原因，帮助她排除干扰，告诉她只有大法能够救了她，也只有大法才能救了他。母亲卧床近三年，没有出现长期卧床的任何病状，而且精神状态一直很好。 去看望他的邻居和亲朋都夸赞他面色红润，不像久卧卧床的样子。母亲自己也说是大法给他的福分，他要信大法到底。2022年的一天晚饭后，我跟母亲说起大法是教人向善的修佛大法，一直不断地听师父讲法并按照大法要求做，就是在修炼之中了。母亲说，我相信，我看到一个穿黄衣服的人在咱屋子里，就是看不到脸。我很高兴地告诉他，是神佛在鼓励你呢，一定要多听讲法，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连连地说，知道知道。2023年9月13日，母亲已经卧床3年有余了，她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没有卧床病人的烦躁难安情况。这天她吃完晚饭后，还喝了近一整袋的纯牛奶。再让她多喝点时，她清楚地说不喝了。我给她收拾干净后，也在旁边的床上躺下休息了，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开始帮母亲清洗时，她还睁开眼睛看了看我。当我为她擦洗好后背，转过来擦洗时，我看到母亲脸色不对，用手一试鼻息，已经没有了呼吸，前后也就是10多分钟的时间，母亲就这样安静地去世了，没有任何的痛苦。母亲从中共邪党的谎言中觉醒后，诚心地忏悔自己当年的过错，因此得到了大法的护佑。善恶有报是天理，在铺天盖地的谎言中能够弃恶从善，是大法宏大的慈悲，是真相的广传，让世人善良本性得以反出，才能感受到大法的宏恩，得到普度的福报。正所谓大法慈悲救苍生，谎言恶毒别被蒙，真相破除迷中锁，欲得福报心先成，善恶有报天理昭，起心动念神知晓，快寻真相莫迟疑，弃恶从善时已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 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爱发脾气的焦小姐，她不到20岁就来到海外求学。有一天，两位西人老太太偶然地来到她实习的地方，意外地给她带来了幸福的种子。她的幸福花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到二十岁的我来到海外留学。其实在我出国前，我父亲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我十五六岁时被选上练跳高，后来摔伤了一尾骨，演变成腰椎盘突出。父亲带我到各大中西医院检查，但医生都说不能根除，只能暂时减除痛苦。就在我出国前不久，一位医生朋友给我照完 X 光片，惊讶地对我说，如果不认识你本人，只看着 X 光片子，肯定有人以为你都六十多岁了，干过很多体力活，才把腰伤成这样。那医生接着说，可是你却还这么年轻，将来肯定会影响你的声誉。当时的我出了医院，放声大哭。每年我都要犯病几次，犯病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每次都要持续两三周，那种滋味真是痛不欲生。父亲担心我出国，腰病没人照顾，但我还是不听劝阻。来到海外半年后，我到一家星级酒店里实习。有一天，我一个人在酒店前台工作，两位西人老太太走了进来，一看我是中国人，就开心地回到车里，给我拿来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和光盘。我一看，想问他们两个关于法轮功的问题，但我的德语水平有限，无法跟他们沟通。几天后，这两位西人老太太又来了，还带来一个年轻的华人，也是练法轮功的。这个华人学员回答我几个问题后，我告诉他们我想要学功，就这样我开始修大法。练功一个月后，有一天一个同学要我帮他把大行李箱搬到楼下，因为我住的小阁楼上没有电梯。这时我没有多想，就把这将近30公斤的箱子轻松自如地从顶楼搬了下去。等到晚上我才想起来，我的腰是无法抬这么重东西呀，否则稍不注意就会犯病的。但搬完东西我却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真像法轮功书里说的一样，我感到法轮大法实在太神奇了。以前我有鼻囊肿，出国前还做过手术，当时医生对我说，这种囊肿一般3年就要再做一次手术，否则就有压迫视神经的危险。但我练功后都不治而愈了，后来给我照 X 光片的医生知道了，都感到难以置信。有一天我打电话回家，电话一响，母亲接了电话，但她一听就没好气地把电话递给了父亲，说，你女儿。我跟父亲说了几句之后，告诉父亲我想跟母亲说几句。父亲一听，愣是拿着电话愣了半天。我再重复说第二遍，父亲这才反应过来，开心地赶紧叫我妈过来听电话。母亲接过电话，我却不知该说什么，突然感到很陌生，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跟母亲正面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爷爷奶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奶奶用圣经里做人的道理教育我，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还要把右脸伸过去。虽然我年纪小，不是十分理解，但我还是听奶奶的话，只要有人欺负我，哭过就完事了，不记仇。 12岁那年，我回家跟父母一起住，母亲看不惯我不和人计较的性格，她认为我这是傻，是笨，再加上母亲严重的重男轻女，所以就更加喜欢我唯一的弟弟。母亲每天对我非打即骂，最疼我的奶奶也不敢吭声。每天晚上熄了灯，我就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好几次我难过的想自杀。14岁那年，有一天母亲又对我一阵暴打，我受不了就离家出走，后来父亲把我找了回来。从此以后，我跟母亲就像势不两立的仇人，虽然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形同陌路人。现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必须以真善忍来提高自己。大法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所以我决定化解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打了这通电话。短暂的沉默后，我试着说了些关心的话，再找话题跟母亲说，没想到母亲却突然发火骂我，不过这时我却丝毫没动气，反而觉得母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忍不住呵呵地笑出了声。从那之后，我就时常跟母亲通话，母亲再也没大骂过我了。后来我跟那个华人法轮功学员交往，谈及婚嫁，可是我的父母不赞同，因为他们受中共的谎言宣传蒙蔽，误会大法，反对我修大法。有一回母亲还郑重地跟那位学员说，丑话我先说在前面，我女儿脾气不好，而且从小可什么家务都不会干，所以你要是跟他结了婚，以后怎么过你可要想清楚。因为小时候奶奶从不让我干家务，后来又因为母亲对我长期打骂，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对做家务极为反感。在父母眼中，我就是一个动不动就爱发脾气的娇小姐。不过那个学员，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当时却毫不犹豫地对我父母说，没事，我都可以做，而且他现在脾气已经变得很好了。最终我父母勉强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婚后先生下了班就买菜回家做饭，事事都由他来做，真如他答应父母的那样。我怀孕时贪睡得很厉害，有一次丈夫下班回到家，我还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丈夫发现我中午吃完饭的碗筷没洗，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放下手中的公文包开始洗碗，洗完碗筷就接着切菜做饭。丈夫的反应让我非常感动，也深深感染了我。丈夫的家里有6个孩子，丈夫是排行最小的儿子，却能吃苦耐劳，忍耐宽容。我知道也是因为修炼大法，让他变成这样一个好人。后来，我也开始学习做饭、持家、干家务活。我下定决心，要按大法的要求，做个贤妻良母，做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 儿子出生后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母亲，对母亲说：妈，我现在也当妈了，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您当初的不易，女儿对不起您。电话那头的母亲哽咽了。就这样，我跟母亲的关系越来越近，母亲很多不愿跟父亲说的心里话更愿意跟我说。母亲从我小时候就没给我买过衣服，但现在母亲却关心起我的衣食住行，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寄衣服呀、首饰啊、零食什么的来给我。我和母亲从仇人变成了亲近的母女。几年后，父母到国外来看我，他们发现我竟然家务活样样会做，很多他们都不会做的食品我都会做，父母都感到非常惊讶，我这个动不动就爱发脾气的娇小姐变得能干，变得温柔贤惠了。他们还发现先生待人宽容平和，父母不禁感叹地对我说：你丈夫确实是个很好的人。他们庆幸我找到了好归宿，而且也不再反对我修炼了。他们还告诉亲戚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听众朋友，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您觉得这位娇小姐所拥有的幸福，算不算是一种幸运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0岁，2005年喜得法轮大法。修大法前，我有好多病，如肾炎、气管炎、气血亏、胃病、偏头疼、妇科病、鱼鳞腿等等，身体特别虚弱，脸色发黄，总爱发脾气，爱生气。在我修大法后不久，病不知不觉全好了，皮肤变得白嫩，脾气也变好了，人也精神了，每天沉浸在幸福之中，心里总是美滋滋的。至今快20年了，一粒药没吃过。儿子、女儿、丈夫看到我的变化后，都很支持我修大法，并得了福报。 先来说说我儿子吧。儿子从小也和我一样体弱多病，我修炼大法，儿子很支持，不知不觉他的身体也健康了。我出去讲真相，儿子从来都没有嫌我回来晚。我被中共绑架，他不抱怨我给他们带来麻烦，相反总是默默地支持我，帮我保护大法书。有一次我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公安局。我姐姐告诉我儿子，把你妈的大法书藏起来。事情来得突然，当时儿子也不知把大法书藏哪儿，就放在他的车的后备箱里，怕邪恶来抄家，为我保护着大法书。儿子的善举得到了福报。一次儿媳妇的妹妹妹夫都去考公务员，儿子也想考公务员，可是一想妈妈是修炼法轮功的，考公务员需要填表，其中一项内容是家人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儿子怕查出来给我带来麻烦，也就没报考公务员。可儿子一点也没有指责埋怨我，他说公务员考不了，我考别的。他在网上查找，果然真找到了符合自己报考条件的项目，儿子正好是做这方面的，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考了。考试的时候，儿子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考完回家，我问儿子考得咋样，儿子说一共有三道大题，第一道题考得还可以，第二道题考得不行，第三道题考得也不行。我问他念九字真言了吗，他说念了。我劝他没事，别担心，咱们有师父，师父会给咱们最好的，你就继续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点头同意。考试结果公布了，一看他真的考上了，儿子很激动，知道是师父帮了他。正月十五我给师父敬香磕头，儿子也给师父磕头，儿子知道有师父帮助，感恩师父。儿子跟媳妇说，我干什么事都特别顺利，你就相信法轮大法好。媳妇开心地笑了。接下来再说说我的女儿。女儿有两个孩子，外孙小的时候，女儿怕耽误我学法和讲真相等，无论多么忙从来不让我给她带孩子。女儿还和我说，妈你修吧，你修好了我们都好。记得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不知道女儿他们来我家了，我讲真相回来一进门，女儿迎过来说，妈吃饺子吧，刚煮熟的。我看到女儿对我讲真相的支持，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我知道是师父的鼓励。我还有一个小孙女，经常在姥姥家住，有时他们回来住几天，儿子媳妇都上班，我就帮着带小孙女。女儿女婿知道了我在家带孩子，怕耽误我出去讲真相救人，就帮我带小孙女，从来不嫌烦。女儿女婿也很支持我修大法，从来不阻挡我学法和讲真相，他们也在大法中受益了。女儿和女婿在网上卖纸包，生意还算可以，又买车又建房，生意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婆媳关系也很好，夫妻和睦，老少孩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平平安安，都是支持我修大法得到的福报，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最后也说说我的丈夫，丈夫和儿女们一样帮我带孩子，从不干扰我出去救人，支持我修大法，也支持我讲真相，因此他也沾了大法的光，在大法中受益了。 一天早晨起床后，丈夫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说话不清楚，右半身不好使，送去医院抢救，一个星期就出院了，一个月就能拿筷子夹菜了，不到两个月就能开车接送小孙女了。要不是我修大法，丈夫的病能好这么快吗？这就是平时他支持我修大法得到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又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与您相会了。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谈了古代君王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错和失误的。今天的节目里，再来讲讲古代的君子又是如何做的。知错就改，悔过自新，是古时君子应具有的美德。一个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正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并努力改正，提升思想境界，不断完善道德人品，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古语云，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以下为几则古人悔过自新的故事。一、昔时独学。黄甫谧，近代安定朝那人，在文学史和医学史上都富有盛名。他编撰了《帝王世纪》《高士传》《异士传》《列女传》等著名文史论著，其医学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黄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叔父叔母对他关爱有加，而黄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常与村童鞭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次，西游习兵，到了20岁竟未通史书，整日东游西荡，像脱缰的马，不守规矩。有人认为他憨痴不懂事，叔父叔母屡教不听。一次他到外面弄来些香瓜甜果等呈现给叔母人事，人事流泪叹息说，你都20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虚度光阴，浪费了多少宝贵时光。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读学。从前孟子的母亲三次迁居，而成就了孟子的大人。曾子的父亲以兑现对小孩的诺言来教育他诚信。难道是我居家没有选择好邻居，教育方法有所欠缺吗？不然你怎么会如此愚钝不开窍呢？虚心求教，修养道德，你才能真正有所收获呀。黄甫谧听后很受触动，噙着泪花说要悔过自新，改弦易张，惜时勤学。从此以后，他手不释卷，一天也不懈怠。黄甫谧居家贫寒，他就在田间播种与收获的劳动之余学习，于是博览各种典籍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沉静寡欲，从此铸就了坚强的意志，树立了高尚的志向。26岁时，把写书作为自己的事业，他写了《礼乐》《圣真》等寓于教化的作品。他看到汉前纪年残缺，于是博案经传，广采百纳，写了《帝王世纪》《年历》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做了较为详尽的整理，继续了三皇五帝顺天而治、化育万民的事迹，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他写的《高士传》《异士传》《列女传》等，称赞那些不为名利所动、特行独立的高士、异士、列女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历经汉末战乱，当时社会道德下滑，致使有许多奔进趋势之徒。黄甫谧的作品都针砭现实，以其影响世风，写高士襟怀、博士富贵、崇讲节义、救人世奔进之风，乃其书的本质所在。他进而陈述儒家的仁义道德，指出人必须遵循天理。黄甫谧成为一代名士，其为人独于道义，守道自持，清静淡泊。当他名声渐起时，周围有人劝他广修声名、广释交游，以食欲而入世宦。黄甫谧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重接势力，事关央长，然后为民乎？表达了他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因此，尽管郡守曾请他出仕，举荐他为孝廉，相国也征召他去做官，晋武帝诏封他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他都婉言辞绝了。他诚恳地给皇帝写道：我听说上有圣明的皇帝，下就有敢于说出实情的大臣，上有宽容的政策，下就有能委婉表达心愿的人，希望陛下能留心才德之士，从富言所请隐居的贤人，从渭水之滨请来像姜子牙垂钓的隐士，不要让他们被埋没。他还表达了自己至于著述和从医的愿望，并向晋武帝借书，皇帝送给了他一车书，他每日勤读不已。黄甫谧在《世劝论》中表达了他对行医济世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华佗等的仰慕。他在吸收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习览经方，随真奇妙，对针灸穴位进行了归类整理，编著了《针灸甲乙经》，书中收录穴名34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并对天人相应、望色查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做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被列为历代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黄甫谧被人们称作中医针灸学之祖。黄甫谧始终勤学不辍，专心著述，有人劝他说过于勤奋会损耗精神，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奋定玄天乎？并指出，不求名利才会无损于生命，不追求荣华富贵才能获得深厚的道性。他做了玄守论以明志，主张玄末自守，一气物质生明之类，而由心于太玄，与天地精神往来。二，不负使命。马周，唐朝时清河池平人，年幼时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他十分好学，精通《诗经》《左传》等。他任亳州助教后，时常喝酒，事情治理得不好，被人责备后便拂袖而去，从此更加沉湎于饮酒，不务正事。马周落魄流浪，人们都躲着他。他听说袁天罡善于看相，就去求他看相，看看自己的将来是凶是吉。袁天罡看了后说：你的武神已离你而去，生命危在旦夕，哪里还有什么相可看呢？ 马周一听大惊失色，忙问怎样解救。袁天罡说，你跟着前面那位骑牛的老人走，或许可以解救。马周就跟着那位老人一直登上一座大山，老人看见了马周，对他说，你本是天上的仙官，受命下凡辅佐明君，可你却完全忘了上天赋予的使命，天天沉湎于饮酒，现在落到这种地步，如今你五神已散，正气消尽，已经死在眼前，还不好好反省悔改吗？马周仍然发懵，不知老人说的什么意思。老人领他来到一座大殿前，有一个官员正宣读亡命，责备马周有辱使命，让他返回原来的私塾，反省自己的错误。马周于是被老人送到一座宏伟的房屋前，见到门上写着自己的名字，马周用钥匙打开门锁进了屋子，看见屋里的陈设都像是自己进食用过的，想了半天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突然来了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衣服，一个个身材魁伟，他们对马周说，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于饮酒，到处游荡，玷污了你的身子，所以我们就离开你到天宫来了，请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脏中了。马周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心神清爽，一下记起了前时的事，于是马上锁好自己的屋子，来到先王大殿叩头谢罪，并向先王禀报了自己原来的使命，要求再次到人间去。马周回来后拜见了袁天罡，袁天罡惊奇地说，你遇到什么了？你的面相已经好了，从现在起你将会一天之内晋升多次官职，100天后你将当上宰相，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啊。马周来到长安，时逢旱灾，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地责备自己，又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命文武百官上书指出朝政得失，贡献治国的良策。马周随留心时事，陈述了20多条建议上奏，每一条都切中当时的时弊。唐太宗看后非常高兴，当天就要召见马周，一连4次派人去催促。相见之后，谈论时局及为政之道，语语甚悦，一见如故。唐太宗在用人方面最注重人的品德，马周德才兼备，当即被安置在门下省，不久授以监察御史，此后历任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宰相、中书令，兼皇太子李治的老师。马周忠心耿耿地辅佐唐太宗，对所担负的职务尽心尽力，他上书细致地谈论以前历代兴亡和为政得失，上古帝王以仁德化民，为后世作出楷模，使人们不能忘怀。本朝建立前的那几个朝代，长的不过50-60年，短的只有20-30年，主要原因是这些时代的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隋朝在文帝杨坚时的基础很雄厚，本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而杨坚晚年猜忌多疑，留下了隐患。杨帝杨广当皇帝后，腐化堕落，严重剥削百姓，最终失去了人心，使国灭身亡。要以隋亡为鉴，君主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顺从天理民心与否。对于天理公道，为事顺之则成，逆之则败，实行仁政，以民为本，推崇道德，为贤适用，倡导节俭，少兴摇富。马周还上奏道，若使百姓得以安定，选好刺史县令非常重要， 这些人确实决定着社稷的安危，一定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担任郡守县令。打算提拔担任将相的人，一定先让他们做直接跟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考察其是否称职。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意见，亲自圈定各州刺史，并命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各自推荐一名德才兼备的县令。唐太宗还在屏风上一一记下地方官们的姓名，以便随时都能看着这些官员谁若做了好事，就记于他的名下。马周在贞观之治中多次上书，完成了自己辅佐明君治盛世的使命，成为唐朝一代名臣。唐太宗亲笔写书赠给他：鸾凤凌云，必资羽翼，古宫之际，承载忠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先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来讲另外两位悔过自新的古人的故事。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